弟兄姐妹请坐。好，也谢谢诗班。我想各位可能会有点困惑，为什么今天诗班会献诗？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由我来为各位来解惑。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之外呢，其实呢，诗班在一个多月前参加了一个联合性的诗班的服事，在怀恩堂，所以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练习，所以他们练习了十首歌。他们在怀恩堂献诗，怎么可以不在基督之家献诗呢？所以我就请他们挑了几首歌，所以今天的主日的献诗，盼望弟兄姐妹可以透过这些的诗歌的歌词跟旋律可以被感动到。所以我们再次拍手谢谢诗班，也将最大的掌声归给神。在这个时候我也趁机可以植入性广告一下，其实诗班还是很需要有新的团员加入，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动的话，请洽主日服务台，或者是结束后请洽讲台，就是可以直接给我来报名。好，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九月份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季节，所以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有不同的形式来传福音给我们周遭的朋友。在今天的主日一开始呢，我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新闻事件，它已经延烧了大概三个月，就是 Me Too 的事件。大概从今年的五月开始，它蔓延在政治界，在教育界，还有蔓延在可能各位最熟悉的演艺圈。我相信有一些名人被爆出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意外，会觉得哈，他原来是这种人，原来他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其中有一个艺人，他用手机自白讲了许多的话，但是他说的其中的两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觉得我好累，他觉得人生很难。他为什么会觉得我好累呢？因为他总是很努力的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他为什么觉得人生很难？因为他说他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成为 Me Too 事件的主角，他觉得他的人生毁了，不会有人给他再次重来的机会，他觉得做人好难。这让我想到圣经上有一句话，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的。如果我们以信仰的角度去切入，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出包，活着的时候隐藏的事情被爆料出来，这是出自于神的恩典。怎么说呢？因为神要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神要我们可以认真去面对我们罪的问题，所以神允许这些事情被爆出来。虽然我们呢都不是 Me Too 事件的主角，因为我们不是公众人物，没有被讨论的新闻价值，没有人想理我们，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如果神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如果神纠察你的罪孽，你可以站立得住吗？所以刚刚说生活好累，做人好难，似乎也是我们现代人共同的写照。所以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福音。我们如果都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你会觉得我们活得很假，我们要装出来，装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如果我们不想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我们要学会如何躲，要躲得很辛苦。在圣经上呢，提到一个妇人，她躲得很辛苦，她为了避开别人的眼光，她选择中午最热的时候去打水。那耶稣知道这位妇人需要活水的福音，他知道她活得很累，她的做人，他觉得她做人很难，他知道她需要被爱、被理解、被接纳。所以我今天要透过圣经中这一段撒玛利亚妇人去打水跟耶稣对话的经文，来探讨一下耶稣他到底如何跟这位妇人传福音的。所以首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四章三到八节，我们同声来读，预备，来。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叙加，
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今天我要跟各位来分享几点。第一点，福音的使命，我要跟各位来探讨两个字，必须。必须，我们回到三到四节，三到四节各位会发现有三个地名，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他们到底在哪里呢？我透过一个地图，各位可能会更清楚。犹太在最下面，那中间是撒玛利亚，北方是加利利。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其实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世仇，是互相敌视的。所以虽然从地图来看，犹太要去到加利利最快的路线就是经过撒玛利亚，可是这个并不是传统的路线，因为犹太人宁可绕路先到东边的耶利哥城，然后再沿着约旦河北上到加利利。所以这里的必须不是他们犹太人路线的必须，是使命的必须。耶稣带着使命，是他的使命就是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传福音给这位妇人，所以他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这是使命的必须。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这一节告诉我们，发生这个事情是在正午。各位觉得这是什么必须？时间的必须。耶稣遇到这位打水的妇人的时间在正午，代表什么意思？是最热的时候。我记得我大概十年前去过以色列，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我看到当地的温度计是48°C， 我都觉得我快被烤焦了。而且你看哦，如果48°，你又在户外，全身是非常难受的。可是耶稣为什么选择在身体最难受的时候过去？因为他必须在这个 moment 去到雅各井的旁边，才会遇到这位打水的妇人。所以这是时间的必须。我们来看几个图片。在19世纪约旦河妇人打水的样子跟一个井水，这样等一下帮助我们读经文可能更有感觉。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各位觉得这是什么必须？门徒必须要进城买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门徒在场的话，可能会出现门徒出于好意的话，但是却拦阻神的工作。你觉得门徒如果在的话，他可能会提醒耶稣说，夫子啊，他是撒玛利亚人呢，怎么可以跟他说话？可能门徒又会对耶稣说，夫子啊，你怎么可以跟他要水喝？他是不洁的人，而且你如果是借他的喝过水的器皿喝，你就沾染不洁了。夫子啊，夫子啊，他可能会有很多好意的提醒，可是却拦阻耶稣要传福音的工作。这告诉我们团队很重要，要同心的团队，事工才可以展开来。再来，我们再看一个。第七，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什么必须？我觉得是主动的必须。耶稣一定要先主动跟他搭讪，跟他问候，跟他打招呼。你会发现哦，如果耶稣没有跟他讲话，你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会跟他讲话吗？不会。如果耶稣没有主动跟他说话的话，第七节的经文就会变成有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与他擦肩而过，挥挥衣袖，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多么浪漫，但是就没有后续的故事。所以这是耶稣主动的必须。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福音的使命必须。你觉得福音？我觉得有四个必须，从这段经文有四个必须。第一个是使命的必须，有时间的必须，团队的必须，主动的必须。什么是使命的必须？这不是路线的必须，是使命的必须。就好比一个住在桃园的男生，他想要热烈追求一个住在基隆的女子，他一定都会跟这位女生说，我开车送你回家。然后女生就说，为什么？他一定会说，因为顺路。这不是路线的必须，是使命的必须。因为这位男生的使命就是，我一定要追到她， 这是我的使命，这不是路线的必须。刚刚那个来自香港的新朋友，我也觉得就是耶稣让他必须经过这里，他就进来了，这也是他生命中的必须。我刚刚觉得他非常的热情哦，也盼望我们每次来主日的时候也可以充满热情，说我是主带我来的，哈利路亚。第二个是时间的必须，风大雨大太阳大，我们也要唱歌，风大雨大太阳大，不管外在的环境多么的艰难，都不能拦阻我们去传福音的热情。风大雨大太热或者是怎么样，都不能拦阻我们传福音的热情。第三个，团队的必须，同工很重要，同心的团队做工才有果效，这是团队的必须。最后一个必须，主动的必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挪去我们的害羞内向。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脸皮要厚一点，要主动的出击，跟旁边的人说脸皮厚一点。从各位的声音就知道各位的脸皮都很薄。好，各位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信主的过程，你觉得上帝是不是也在你的生命当中放了许多的必须？就在那个时刻突然出现了某一个人，他主动的跟你聊福音，为的就是要你得着这个永生活水的福音。所以我们信主的过程，各位可以想象是不是很多的人事物放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你信主的必须。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别人信主的必须，也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别人信主的其中的一个必须。这就是福音的使命必须。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跟撒玛利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这个精彩的对话，我们来分析一下耶稣跟妇人传福音他到底用了哪些传福音的招式呢？我们把它学起来。你会发现当耶稣跟这位妇人在建立关系的时候，所谓建立关系就是说请给我水喝，请给我水喝就代表他在跟这位妇人建立关系，对方的反应其实没有很好哦，不友善，而且有点揶揄的方式来回应耶稣。我又非常生活化的来诠释这几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你不是很不屑我们撒玛利亚人吗？你不是都说我们的血统不纯正吗？而且你又是一个男人，你怎么可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喝水？你会不会太夸张了？来，第十一节，这位妇人又说，先生，你要来跟我要水喝，你又没有带工具来。你知道我们这个雅各井大概是30多公尺，你以为徒手一捞就可以捞到水吗？你太夸张了。第十二节说，你知道我们这口井是我们的祖宗雅各留给我们的，我们都是喝这口井的井水长大的。雅各井你有听过吗？鼎鼎大名的雅各井，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雅各还要厉害吗？你会觉得当耶稣主动跟这位妇人在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妇人的回应并不是这么样的友善。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现代人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某一些写照？当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可能对方的回应是冷漠不友善，或者是用敌对或揶揄的态度来回应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耶稣继续跟他周旋下去，好，脸皮要厚一点。但是你从经文的脉络你会发现，耶稣跟这位妇人对话的时候是没有交集的，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她所关心的是可以解渴的井水，可是耶稣却跟她 focus 在什么邻里的活水。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活水井水井水活水傻傻分不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的都是活水。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预备，来。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这边耶稣回答的是说，我要给你活水。来，我们来读13到14节，预备，来。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你觉得耶稣在回答这段话的时候，我相信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没有听懂一知半解，但是他听到一句他喜欢的话。你如果是那位妇人，你觉得是哪一句？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哇塞，这么神奇的产品，这么解渴，喝了就永远不渴，而且我可以一劳永逸，以后不用再来打水了。所以妇人有没有说我要？有。下一集 就说，先生，我要，给我水，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重点是以后我不用来打水了。中午很热，对不对？然后要打一大桶水，然后又怕被其他的妇人遇到。通常这时候呢，耶稣应该要行神迹，就突然空瓶出活水，然后就送给他 一桶的大活水。 对，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了一段话让他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惊讶。我们一起来读16-18节。耶稣回答他什么？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当我们读到这三节的经文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对这个妇人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因为她换过五个先生嘛，我们应该会觉得她应该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对，我今天趁着这个机会要为他来平反一下。如果以旧约的条例，一个妇人不守妇道，他的结局是什么？被石头打死。那如果他是这样的人，应该早就被打死了，而且也死了很几次。对，但是我觉得比较有的可能是，当时的社会是，如果先生如果死了，他先生至亲的兄弟是有义务要把遗孀娶进来。另外一个可能是在当时的社会呢，丈夫是可以很容易写休书把自己的太太给休了。经文是出自于生命经，各位看一下，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把他休了。各位先生，你对你的太太有觉得他做出很不合理的事吗？有觉得有不太喜欢他什么事情吗？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是很容易写休书就把他的太太给休了。所以这时候是，这个是他们那时候的时代背景。所以这个妇人，她如果不是不守妇道的女人，她会背负着三个字，她可能是克夫命。为什么跟她结婚然后丈夫都死掉？对，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别人可能会认定她一定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太太，所以一直被丈夫休掉，休掉又休掉，休掉这么多次。你觉得这个妇人她的心理素质会是健康的吗？不可能，一定是很难过的。所以我觉得她的人生一定是充满苦毒，她觉得不被爱，她又被抛弃了，她不被接纳，她又被别人误解，所以她把自己封闭起来，选择中午的时候才出来，她没有朋友。各位想想，她这个状态，她如果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打水，遇到其他来打水的妇人，你觉得其他的妇人三姑六婆会说哪些话？我来学一下。啊，这个女人怎么又换老公了？啊，这个女人又被老公休了。哎呦，这个女人一定家务都做不好，这个女人都不会讨老公的喜欢，这个女人老公都已经买扫地机器人给她，她还是会用坏，怎么会这样子呢？真糟糕。所以他会觉得我好累哦，人生好难。耶稣知道这位妇人里面的苦，他知道他需要福音，所以耶稣跟他直球对决。耶稣就说，去把你的丈夫找过来。耶稣说这句话绝对不是在戳他里面的伤痛，耶稣说这句话是耶稣陪着他，带着他去面对他心里生命最底层的问题。而且耶稣要让他知道，现在跟你说话的人 不只是先知，而且更是这位妇人殷殷期盼的弥赛亚，而且耶稣可以使他的生命得着改变，耶稣就是要赐给他活水的福音。所以我们会发现耶稣跟这个妇人在对话的时候，妇人发现耶稣有一些特质。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节，我们同时来读，预备，来。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哦，这个妇人发现，哎，你不一样，我发现你是先知，你可以把我过去的事情讲出来。可是呢，在25到26节，耶稣亲自对这个妇人揭露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妇人说：“我知道有一个弥赛亚。”耶稣说：“我就是，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我们来回去看一下第十九节，妇人发现：“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妇人一定觉得非常的惊讶，我跟这个人素昧平生，第一次见面，他居然可以讲出我内心最深处的伤痛，或者是最深处的隐私。这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的团契，有一个学长，他跟我分享，他有一次在福音队的服事当中，他进到乡村里面的一个屋子里面传福音。那里面的屋子是一个老奶奶，那老奶奶看起来就是心情非常的郁卒，都不讲话。这个学长怎么跟他传福音，他就是不理他。最后这位学长要走了，他就说：“奶奶，我为您祷告。”奶奶还是不理他。这时候他眼睛闭起来，这位学长的脑海中出现一个人的名字，三个字，他就跟奶奶说：“请问你的名字是某某某吗？”这时候这个奶奶眼睛突然迷亮起来，你怎么会知道？这位奶奶发现从台北来的大学生，居然你们传的福音是真的，就像上礼拜 David 所说的，有神在，你们传的福音有神在，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反过来看哦，如果我们去传福音，办了很快乐的幸福列车或幸福小组，如果我们往左边一看，右边一看，哎，神不在，是不是很惨？所以我们做任何的服事，做任何的福音活动，我们的中心价值就是要有神的同在，才能够带出神的大能。所以这边说，妇人认出耶稣他是先知。当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时候，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在这边，在这里并没有赐给妇人活水，他没有赐给他一个有形的水。那所谓的活水是什么呢？这也就是耶稣的爱。为什么这个活水就是耶稣的爱？因为耶稣他指出他生命的问题，他指出他的罪来，可是耶稣没有控告他，耶稣也没有刑罚他，耶稣反而是怎样用耶稣的爱完全的聆听他，完全的接纳他，完全的包容他，赐给他永生福音的活水，就是耶稣的爱。你知道在近期呢，心理学家发现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个句子，他说人们内心最大的需求就是能够被他人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我们一起来读这几个字吧，预备，来。人心最大的需求
就是能够被他人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
那你认为这位妇人内心最大的需求是不是被耶稣的爱给满足了？因为被满足了，因为耶稣又无条件的接纳跟包容，来满足这位妇人内心最深处的需求。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耶稣跟撒玛利亚传福音的策略，你觉得有哪些？我跟各位整理一下，我觉得耶稣用了四个策略。第一个，建立关系，因为耶稣主动说请给我水喝吧。第二，耶稣关心他的需要，这位妇人一直关心他有没有水可以喝，他关心他物质的需要，可是耶稣跟他说，我更 care 的是你灵里的需要，你生命的需要。所以耶稣关心他的物质的需要，耶稣更要满足他灵里的需要。耶稣怎么跟他分享福音？就是刚刚说的，耶稣对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这个福音就是活水，就是耶稣的爱。最后呢，耶稣陪着他，带着他去面对问题。你会发现耶稣并不是只是指出问题，他而且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答案就是耶稣用他的爱无条件的去接纳他，去包容他。所以在经文这边说，耶稣所赐给他的活水，说直白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无条件的接纳跟包容这位妇人。来，我们再看最后一点，生命的改变。我们可能都有听过，最大的神迹不是使水变成酒，也不会是使瞎眼的人得看见，而是使人的生命可以得着改变。所以你会发现，当妇人认出耶稣是弥赛亚之后，他得着这个福音之后，他的生命有哪些改变呢？就写在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探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8节到第29节，预备，来。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
基督吗？”
我觉得这两节至少有两个改变。第一个改变，第28节，你会发现他原本是避开群众的，可是他现在怎样？走入人群，往城里进去，对众人说。他原本是避开群众的，可是他现在却因着福音走进人群。第29节，你会发现他原本是对他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隐藏起来，可是他现在却把素来所行的一切事毫无隐藏。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内心的需要被耶稣的爱满足了，他觉得他被接纳了，他被包容了，他也被耶稣的爱医治了。我们看他还有什么改变，我们一起来读39节，预备，来。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这边也有两个改变。第一个，他成为传福音的达人，因为有好多撒玛利亚的妇人信了耶稣，他带人信主。第二个，他到处为主做见证。所以这妇人生命最大的改变，她进入人群，她分享她生命的低谷，她带领很多的同族群信耶稣，她到处做见证。在今天信息的最后呢，我要邀请一位姐妹，我请这个姐妹可以预备一下。这位姐妹我是在去年12月份的一场幸福列车所认识的，那时候幸福列车是在她的店中，她开了 一家餐厅在她的店里举办的。但是很奇妙的是，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这一家店呢，他的店名就取名是回家，就好像在预告他要回到神的家。我上礼拜去他的店去拜访他的时候，我翻开他的 menu， 就发现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把他的 menu 叫做满意锅，好像就预告他的人生要福杯满意。我有把他的价钱都用马赛克给那个起来。这个时候是肚子饿的时候，希望各位看到这个标那个肚子饿。那这位姐妹呢，她上次在店里也有一些见证，我觉得她信主的过程很神奇，那她得着福音也很奇妙，那她现在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我们就一起拍手，把时间交给郭婷君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海伦牧区新生命小组的婷君，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做见证的分享。我在2020年的4月份开了回家这个店，当时我们有七个好朋友一起开这一家店。当年的就是同一年的8月中，同一天有4组人马，也就是主派来的4组天使，其中有一位现在也在现场，谢谢秀贵带我信主。 他不只带我信主，他每个礼拜，因为主日我那时候我都没有来，这个秀贵姊妹她每次做完主日一定来牧养我，我非常感谢她。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都是她给我的，也是主引领的。同一天有四组天使来把福音传给我，你们觉得主为什么会这么急切要把这一只迷途的羔羊找回来？我一直到去年我才知道，这是主这么急切这么爱我，才会用这么激烈的这个人群来把我找回去，这么多的天使来把我找回去。因为当年我八月中接收到福音，九月中我就癌症确诊，当时是第三期，必须要开刀化疗放疗。十月份我都已经在开刀的阶段，我的这些合伙的姐妹们他们说疫情这么严重，这个店是不能再做了，所以他们也相继离开。所以到去年的我参加，从一月一号开始一天读四章经圣经，跟着秀贵他们这样子，跟着这些弟兄姊妹这样读圣经的过程，到九月份，读到去年的九月，因为整本圣经读完一天四章，要从一月一号读到十月二十五号，才能够把所有的圣经读完。我读到九月份，我突然领略到说，主这么积极，派这么多的天使来到我的身边，把福音传给我，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只小羊他要面对的他人生的低谷，而且是生命受到威胁，事业受到挫折。我当时还不觉得是怎么样，傻傻，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受洗，所以在2020年12月27号我受洗了，成为主真正的小孩，也让他带领我走过化疗放疗的那一种最艰难的那个阶段，然后也面对我这些股东朋友们给我的磨难。他们控告我占领了他们，就是当事业要结束，可是我继续把它承担下来，我还要接受责难。主叫我不要讲话，所有的一切交给他。所以当控告文来的时候，我本来回了一封出去，但是主叫我把嘴巴闭起来，我把它撤回，结果后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主去处理。就这样，我的店不但经历了我生病的过程，也经历了这三年来 COVID-19 造成的疫情，而且我店里面的客人90%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主的大能把大家送到回家来，你觉得有可能90%的客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吗？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在这个来的客人当中，我尽量把我的福音，把我的见证传给他们，也让大家见证我一路走来是如何从一个满头白发的癌症病人，到如今现在是满头的黑发。我本来是大卷发，现在是满头的黑发，而且是直的，都没有不用去烫，不用去那个，只要洗好就是这样。这是主赐给我的新生命。我真的感谢主这样子的引领， 我一直说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并没有办法来到主日这么多人的聚会，所以我不曾参加过主日，是一直到我大概上个月我的牧羊人秀贵来到我店里，我跟他说我应该要去主日了，他说好，结果他因为我很想要上基督之家的这个1-1-2-1-3的这个课程，可是主日是必须要的，所以我说我先来试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又能够兼顾主日然后又能够把生意做好，结果就在当天晚上就接到怀恩传道的见证分享，要我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所以我每个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每个礼拜来主日，我好想说如果不是主，今天平均没有办法站在这里做见证，我很感谢一路以来这些引领我的这些贵人朋友还有主，我说我现在的老板就是耶稣，是他让我可以这样又可以主日又可以做生意，谢谢你们，欢迎大家回家，谢谢。
好，谢谢婷君姐妹，你会发现我刚刚发现我的白发比她多好多。好，你会发现她可以成为基督徒，就是今天的信息所说的有许多的必须，上帝同一天派了四组人马，四组天使必须去他的殿传福音给他。而且我也觉得真的是很奇妙，我那时候在一个多月前知道我今天要讲到的时候，我就透过一些朋友然后就转讯息给他，他就说他说他在一个多月前才决定他不可以就是都没有守主日，因为他也很期待在这个装备课程在培育系统可以扎根，所以他必须要稳定主日，他必须要稳定小组，所以当他那个主日的白天立定心智之后就接到我的 LINE 的讯息，所以这都是主预备好的必须。我要说在主里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都是神预备的必须，你必须在这个时间，必须在这个地点，必须某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他邀请你，为的就是要得着你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得着永生活水的福音。我们知道福音的使命有四个必须，使命的必须，时间的必须，团队主动的必须。那耶稣传福音的策略有哪些，让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可以主动跟别人建立关系，关心他生活的需要，更关心他灵里面的需要。让我们学习耶稣把福音分享的时候说，我要介绍你一个可以让你得着永生活水的福音，对方一定听不懂，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要如何彰显呢？要先透过你去爱这位弟兄或姐妹来彰显，要让他从你的身上可以感染到你的身上有耶稣的爱的馨香之气。耶稣陪着他去面对问题，当我们的一些福音朋友面对难处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牺牲陪伴他一起去面对问题，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让他可以经验到福音的大能。最后我们要相信，因为每一个人得着福音的人，你们的生命要得着改变，因为你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为主福音最好的见证，生命的改变就是最好的见证。我们最后要透过这段诗歌紧紧地抓住你来敬拜神，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在神面前，我们现在唱副歌好吗？对耶稣说，我要紧紧抓住你，因为你医治了我，感谢主。我们讲一下，我紧紧 这个就是 life 的问题。我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没有抓到 key， 没关系，不管我们是不是犯错了，神都爱我们。对，主，我们刚刚唱错 key 了，主你会原谅我们的。我们再次来敬拜哦，紧紧抓住你，一起来唱，紧紧抓住你，
紧紧抓住你。
对主说，主，我一生要紧紧抓住你，因为你永远不会放开我的手。谢谢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
我的手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住你。
让我们领受耶稣的爱，因为耶稣的爱就是医治的爱。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从头来敬拜，一起来唱。
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
你觉得你不行吗？耶稣对你说，靠着他的恩典，你是可以的。
你就是。
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当我们无助的时候，要想起耶稣，他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害怕的时候，要知道耶稣他拥抱着我们。耶稣对我们说：“孩子，靠着我的恩典，你是可以的。”主，大声的对主说：“主啊，我要紧紧的来抓住你，
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
耶稣医治了我们，耶稣接纳我们，耶稣改变我们。”举起我们双手，再次对主说：“主，我要一生紧紧的来抓住你。我不放手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放我的手。谢谢耶稣十字架上牺牲的爱，
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闭上我们的眼睛，福音的使命有许多的必须。我们之可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过去的生命当中，上帝放了许多的人事物成为我们的必须。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此时此刻也成为别人要认识福音的必须？你必须为他祷告，你必须去探访他，你必须在可能外在的环境和艰难的时候去为他祷告，你必须拉下你的面子传福音给他。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你的心中这个时候浮现哪一个人的名字？我相信就是神要透过你的必须去传福音给他。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就把你心中的那个人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对耶稣说：“主，这是你给我的三个字，主，这是你给我的名字，主，我在这边为他祷告，主，求神你给我智慧，给我时间，给我 moment， 给我一个主动的必须，让我知道我可以有勇气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给他。”我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大声把你心中的名字大声的交在神面前，神必垂听，神必工作。一 二三，开口来来祷告，请。
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主要把每个弟兄姐妹内心所放的名字交托在你面前，主要我们知道他们在心中出现的名字绝对不是突然的，主要你要成为他们成为这个福音的必须。透过弟兄姐妹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探讨、他们的关系，你要把这个永生活水的福音传递给我们的朋友。谢谢主，求求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谢谢主，
生命当中认识
的
爱，有盼望。
最后我们有一个祷告，在歌词说耶稣的爱是医治的爱，耶稣医治了我们，耶稣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即使我们觉得好像耶稣不在，但是你要凭信心相信耶稣，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刻，耶稣的手不放开我们，即便我们放开耶稣的手，可是耶稣他的手不会放开我们。我们有一个祷告，你如果身体有什么病痛，你就爱在你的病痛当中，如果你的家人有什么样的难处，你也为他祷告。我们相信耶稣的爱，他的爱有医治的大能。我们还是数到三的时候，各位就为着自己身体上的难处，或者是你家人朋友的难处，同声开口来祷告。一二三，开口来祷告，请。弟兄姐妹再次高举我们的双手，谢谢上帝赐下独生爱赐给我们，成为挽回祭，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谢谢耶稣，耶稣的爱是医治的爱，他是最大的医生。最后一次更大声的来唱，大声来唱说，主啊，我一生要紧紧的来抓住你，因为你不放开我的手。谢谢耶稣，他要医治我们，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包容我们。谢谢耶稣医治了我们，谢谢耶稣是你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们。请寇少坚长老来为各位来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心欢喜快乐又进入了我们每一年的传福音的季节。主啊，传福音不是到了这个季节我们才传，让我们真是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传主永生活水的福音。为此主啊，我向你感恩，透过今天早上讲台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在地上怎么样为了让人得救，必须走一条本来不是要走的路，却把神的福音传给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为此主啊，让这美好的见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好像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也尽志为主摆上，好让主的福音 让我们周围的人都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谢谢你。祷告说我们要奉你的名宣告，主啊，让基督之家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让基督之家的每一个亲爱的家人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主啊，把我们的小心，把我们的不会，都因着我们必须传福音，主啊，你让我们跨越，成为主你自己所爱的。谢谢主。我们要奉你的名祝福郭挺君姊妹，主啊，听见她的见证，更愿意主你使用她，让她那个回家的那个殿成为一个福音的站，在那个地方把福音广传，让更多的人都认识耶稣。谢谢你。我们也要怀恩传道感恩，谢谢主，看见在他身上有许多为主做工的机会，也看见透过他成为许多社区的福音小组、福音列车中的帮助。愿主使用你自己的仆人，让他所走的每一步路都能够带着从天上来的能力和智慧。谢谢主。同样的，我们有为主的名的缘故，我们要祝福今天早上献诗的诗班。主啊，他们用歌声把他们的心灵和诚实在主的面前献上，讨主的喜悦，透过诗班的歌声也成为更多人的激励和安慰。感谢主。父啊，我们不仅仅口传，叫我们身传，叫我们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是讲台传福音，每一位弟兄姊妹传福音，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主啊，把你自己的大爱透过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能够传递出去，以至于荣神益人。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充满与交通，与我亲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主日到此结束，愿一切荣耀归给神，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